在这场疫情中，没有人能像神那样安慰我们的灵魂，他的安慰永不动摇。这安慰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巍峨磐石。欢迎您收听《冠状病毒与基督》，作者约翰·派伯，演播马涛弟兄。本资源由渴慕神事工机构提供。第二部分，神正借着冠状病毒疫情做什么呢？第九章，改变我们，看基督为无价至宝。第四个答案，冠状病毒疫情如同晴天霹雳，神借此呼召我们都要悔改，重新与无价至宝基督联合。作为悔改的呼唤，冠状病毒疫情并非独一无二。事实上，所有的自然灾害，无论是洪水、饥荒、蝗灾、海啸，还是瘟疫，都是神在呼召人悔改，其中满了伤痛和怜悯。我们能从路加福音13章1-5节耶稣对灾难的回应中看出这一点。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比拉多曾在圣殿里屠杀敬拜神的人，西罗亚楼倒塌造成18名路人死亡，前者是邪恶人性结出的恶果，而后者显然是个意外。灾难对你的意义。众人想从耶稣那里知道这事的意义是什么，是神对具体罪行的特定审判吗？耶稣的回答令人惊奇。他从这些灾难性事件中挖掘出的意义涉及到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死难者。他就这两个事件如此说道，不是的，比拉多所杀之人和西罗亚楼压死之人并非比你们更有罪。你们，耶稣为什么提到他们的罪？他们并非就自己的罪请教耶稣，他们只是对别人的罪感到好奇，他们想知道灾难性事件对死难者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并不想知道这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耶稣的回答之所以令人惊奇的原因。其实他是在说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意义涉及每一个人，而他传递的信息则是要么悔改，要么灭亡。他讲了两遍，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章3节，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章5节。充满怜悯的呼唤，趁着还有时间，悔改吧。耶稣在做什么？他在教导众人应该为何事感到惊讶，因为这些人在为错误的对象感到惊讶，并质疑耶稣。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有人如此残忍地被屠杀，有人无缘无故地被塌楼压死。然而耶稣说，你们没有被屠杀，没有被压死，这才是你们应当惊讶之事。事实上，你们若不悔改，总有一天你们自己也会受到这样的审判。我据此推断，所有此类灾难性事件都传递了神那充满怜悯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必定灭亡。灾难是神的呼唤，其中满了他的恩典。趁着还有时间，悔改吧，来得救恩吧。耶稣把话题从死人转向活人，其实是在说，不要再谈论死人了，谈谈你自己吧。这是更紧急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与你有关。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的罪，而是你自己的罪。我认为这就是神借着这次冠状病毒的爆发传递给世人的信息。 他正呼唤世人，趁着还有时间，快快悔改。悔改意味着什么？更具体的说，悔改意味着什么？新约中的悔改一词意味着心思意念的改变，这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改变想法，而是深刻的转变，使我们能真认识神和耶稣，并且看为宝贵。耶稣是这样描述这种改变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章37节。换言之，悔改要求心思意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以你的整个生命来爱神，看耶稣比一切其他人际关系更为宝贵。耶稣为什么要用灭亡来恐吓我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都将神这样的至宝变为我们更喜欢的次等事物。我们都觉得耶稣不如钱财、娱乐、朋友、家人那样有吸引力。我们之所以都应当灭亡，并非因为我们干犯了一系列规条，而是因为我们轻看了那无限的价值，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无限价值。意识到人性中自取灭亡的倾向，悔改意味着意识到人性中自取灭亡的倾向，宁要白皙不要黄金，宁要沙土根基不要坚固磐石，宁要贫民窟中的嬉戏不要海上度假之旅。正如鲁易斯所言，我们是半心半意的受造之物，虽然神为我们预备了无限的喜乐，但我们却或沉迷酒色，或野心勃勃，就此虚度自己的一生。我们就像一个想要继续在贫民窟玩泥巴的无知孩童，因为他无法想象到免费的海上度假之旅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满足了。鲁易斯提及的无限喜乐是指这样一种经历：看见、品尝、分享基督的价值、荣美、伟大。都当兴起倚靠基督。神借着冠状病毒疫情，以既生动又惨痛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以下事实：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带给我们在耶稣的无限伟大和价值里找到的平安和满足。这次的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剥夺了我们的行动自由，使我们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叫我们无法面对面交流。这疫情使我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荡然无存，最终它还有可能夺走我们的生命。神之所以让我们遭受这样的损失，是因为他要使我们兴起倚靠基督。换言之，他之所以将灾难作为向世人赐下基督的机会，是因为基督使人在苦难中保持喜乐之时，他那至高的能带来完全满足的伟大会闪耀出更加明亮的光芒。绝望境地乃是恩赐。例如，在此思想神为什么使保罗到了断绝活命指望的地步。哥林多后书1章8至9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并非将这种绝望的经历看作是从撒旦来的或随机发生的，他是有目的的。保罗也提到了神的目的，这危及生命的经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就是冠状病毒疫情传递的信息：不要再依靠自己了，转向神吧。你甚至无法阻止死亡，但神却能叫死人复活。当然，倚靠神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什么都不做。基督徒从来都不是游手好闲之人。 倚靠神意味着神才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根基、榜样和目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0所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呼唤我们，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无处不在的实际经历吧。我们的生命依赖它，过于依赖呼吸的空气。有时神会让我们身处近乎窒息的绝境，好让我们懂得倚靠它。赐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来思想，神就保罗肉体上的赐有什么美意？哥林多后书12:7-9，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领受的启示甚大，神看到了生发骄傲之心的危险，撒旦则看到了真理和喜乐受亏损的可能性。神掌管撒旦的诡计，使得撒旦认为将会摧毁保罗见证的策略，实际上却为保罗展现出谦卑和喜乐效力。保罗的肉体上有了一根刺，这刺就是撒旦的差役，也是神的差役。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不过我们知道刺会带来痛苦，而且我们还知道保罗曾三次求基督将这刺挪去。然而基督并未应允，他对这痛苦有自己的美意，就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的美意是借着保罗那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喜乐，使基督比健康更显宝贵。对此，保罗是如何回应的呢？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喜欢？这怎么可能呢？保罗为什么如此喜乐，甘愿接受自己身上的刺呢？因为他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显大。腓立比书1:20，看见基督的荣美，以基督为自己的至宝，向世人见证基督比健康和生命更好，这就是保罗的喜乐。玛莎斯·内尔尼克尔森写了一首名为《那根刺》的美妙诗歌，结尾是这样的：我知他若不加添恩典，必不将刺加于我身。他用这刺将帕子掀开，使我们得见他的容面，于损失中得着。保罗之所以愿意受亏损，部分原因在于借着丢弃万事，他能更完全地得着基督。在腓立比书3:8，保罗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就是悔改的含义。经历心思意念的改变，在基督里看神比生命更宝贵。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诗篇63:3。这就是保罗的信仰，无论是生是死，这都是真的。活着时，因为基督是一切乐事的本质，并且比这些乐事更好。死亡之后，因着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6:11。冠状病毒大流行让人经受亏损，这损失小到生活不便，大到失去性命。我们若是知道保罗喜乐的秘诀，就会在损失中经历得着，这也是神对世人所讲的话。悔改吧，重新与无价至宝基督联合。您刚才收听的是约翰派伯牧师回应当下疫情所写的《冠状病毒与基督》， 邀请您一同站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磐石之上。演播马涛弟兄，本资源由渴慕神事工机构提供。